谢谢你，弟兄。在我们继续站着的时候，让我们祷告。
Almighty God, author of life and giver of all
全能的神，生命的作者，一切美好属灵恩赐的赐予者，我们实在感激你，在你面前有这样异常美妙的团契，主啊，这在我们的生命里标示着一个很重要的时刻。无论我们活多久，我们将永不会忘记这时刻。神呐，我们祈求你在这一系列聚会结束的晚上，正如圣经上有一次，也是在节期的末日，耶稣站在人群中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我恳求天父今天晚上再一次做同样的事，让我们可以听见主呼召的声音，呼召我们侍奉他，与他亲密同行。我们意识到在这些硬的揭开过程中，我们已经听到主的声音对我们说，这是末后的日子，日期近了。天父，求你应允我们所祈求的，奉基督耶稣的名，为了他的荣耀，我们这样祷告，阿们。大家请坐。我要这样说，在我有生以来所参加的聚会中，我相信这一个星期的聚会是我传道生涯中最辉煌的时光。无论我过去有过，当然在以前的医治聚会中，我也目击过许多大神迹的彰显，但这次聚会超过了那一切。这个星期是重大的时刻之一，能在这里是我一生的重要时段。我不但看到这个小教堂的外貌焕然一新，更看到这个教会内部的改观。我问比利为什么这么迟才来接我，他说有另一批人要受洗，这就是说这个星期已有100多人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了。我们为此感谢神，神赐福你们。如果你还没有一个固定的教会，我们邀请你来这里与我们团契。只要记住，这个教堂是开放的，我们不是任何教派。我也盼望并相信它永远不会成为一个教派。这里是一个团契，男女老少都围绕着神的桌子，围绕着神的道来交通，我们这里凡物公用。我们有一个很好的牧师，一个真正属神的人，我为此非常感谢神。若你们还记得一年前有一个关于食物被储藏在这里的意象，确实是那样的，并且我们是现在我们有足够的地方供不同年龄的人上各自的主日学，我们为拥有这样的机会而感谢神。曾有人说过，但愿有主日学可以让他们送孩子去上，如今你看他们如愿以偿了。因此看，你如果没一个固定的教会可以来这里与我们在一起，当然如果你有一个传讲福音真理的教会可上，那就是在某个地方的另一群与我们一样的人，你看。但是如果你没有固定的教会，并且你是，我了解到有一些家庭从全国各地搬到这个地区，为的是要把这里作为他们的固定的教会，我们当然欢迎你们来这里听主的道。我记得，我猜想是我上次离开的时候，我告诉你们，对我而言，主要的聚会都会在这个教堂举行。我不知道神在将来要向我显示什么，我将此事交托在他手中，而不是寄托在迷信或其他任何事上。我只是一天天的等候主，让他带领我到一个更好侍奉他的地方。当我侍奉主的时间结束时，我相信他会接纳我平安的归回天家。我很感激这个教会的人的合作， 比利告诉我，这个星期里我想试，每一个代表这个教会的家庭都接待了一些外地来的人，住在他们家里，他们敞开他们的家门来接待没有地方住的人。看，那是真基督徒的行为。有些家庭充分利用家中的每一个小角落，使外地来的人们有一个住宿的地方，因为这段时间很难订到旅馆，因为有一些体育项目正在进行，有篮球赛或其他项目在此地进行，旅馆被预定一空，加上有一大群人从，我想在这个小教堂里，除了有来自另外两个国家的代表之外，大约还有来自28个州或30个州的外地人，所以这是一个小型复兴会，因此这次聚会本身就需要相当多的一些住宿场所。我知道今天我问一些人，我说我知道并没有很多杰弗维尔人来参加这个聚会吧，有人回答说我们挤不进去、哦、那就是了，那就是原因。有些警察及其他人等等，他们想来参加这聚会，可他们说当他们来时却无法进来，在聚会开始之前这个地方就已经挤满了人，他们无法进来，所以也许后来他们又有时间却不来了。其他地方的人们都来参加这里的聚会，我们十分感谢神。我不知道在七个印的信息之后应该是另外讲关于七个号角的信息，但实际上一切都已包含在七个印里面了。当教会时代被揭开时，我们首先确定了他们的位置，这是最重要的，但那对那个时候来说是的。如今随着七印的揭开，展示了真教会的去向及其结局。我想我们的天父实在恩待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所拥有的。我想要说说这一点，我翻阅多年前的讲稿，当时我只是来传讲了自己以为是正确的信息，就那样继续讲，他离开真正的意思很远。那时我用大约20分钟就讲完四个印，启示录中的四个骑者，我把他们全都捆在一起，说一匹白马出现，我说可能是指早期时代，接着另一匹马是指饥荒，就像那样讲。但是哦，当神的道真正被揭开时，它与我以前所理解的相差18000里。因此我们应当警醒和等候，也许必须是这个时候来做这件事。也许我所传讲的许多事与其他人所传讲的不同，但是我相信当那最后的结局来到，我们遇见我们的主时，你会发现这是正确的。是的，它的确是正确的。那些从城外来的，从其他不同地方来的，从不同州和不同国家来的人，我多么赞赏你们的诚心，你们利用休假长途跋涉来到这里，其中一些人甚至没有地方住。我知道这事，因为我曾帮助一些人找住的地方，有些人甚至没有足够的钱吃饭或者其他各种困难，所以但他们还是来了。不管什么事发生，他们相信神必看顾，这是多么大的信心呢、他们不管有没有食物吃，有没有地方住，无论什么样的事发生，他们都要来听那些信息。那是真正勇敢的人，你知道每个人都是这样全心全意的。我在后面那里遇见我的妹夫，他做了这教堂的砖墙等类工作，我告诉他我多么感激他的工作。我不是一个砖匠，我对砌砖一窍不通，但我知道拐角是什么，知道拐角处是否砌得准确。他说我告诉你，他说我从未见过人们在一起工作的这么融洽。伍德弟兄、罗伯森弟兄，他们每个人都各就各位，各负其责。那些在教堂里安装音响，我的意思是安装教堂扩音设备等等的弟兄，他们也说一切都很顺利，当他们需要什么事就有人站在旁边帮忙，因此他是神在掌管着一切。我们为此十分感谢神。有许多了不起的捐赠者，比如坐在这里的我们的道奇弟兄和道奇姐妹，还有其他许多对这项工程大量捐赠的人。我想在建堂期间在资金上没有缺乏过一点，全都付清了，我们为此而感谢神。记住 这是你的教会，因为你是基督的一个仆人，那也是殿堂的牧者，是培养基督仆人的一扇敞开的门，也让那些已经成为基督仆人的能进来享受围绕着耶稣基督的团契。我们要你们知道，我们欢迎每一个人。有时候你听到我在圣灵恩膏之下扯下教会组织的面具时，我不是有意要反对你的牧师或反对教会中的任何弟兄姐妹，因为毕竟神在每一个教派组织中都有他的子民。神不接受任何教派组织，但神接受在组织中的个人，还有神不接受教派组织。因此当人们受到教派组织的捆绑时，他们就什么别的事也不明白，只知道那个教会所说的。你看，那就会影响他们与其他主内肢体的交通，那是一个不蒙神喜悦的体系，它是属世的，从来不是神所命定的。看，我不是指任何个人，无论是天主教徒、犹太教徒，不管是什么，或者卫理公会信徒、浸信会信徒、长老会信徒，任何有组织的、没有组织的，以及非教派的，所有的教会里，神都有他的子民在其中，明白吗？许多次我相信他们在那里有一个目的，就是发光，从各处将那些被预定的人吸引出来。在那个伟大的日子，我们将看到主耶稣基督的真教会将被呼召到空中，度过伟大的聚会时光，我们都要被提上去与主相会。我在期待着那个时刻。关于这一点，我有很多话要说。今天晚上是这次系列聚会的最后一个晚上，像往常一样，每个人是在一次聚会中，我发现每个人都期待着许多伟大事件的发生，这使他们感到紧张。今天晚上我看到同样的情景，每个人都在期待看到，每个晚上在揭开这些印时，人们都是那样期待的。现在我要你们非常清楚这一点，每一次当这些印被揭开时，我发现我过去所相信的，其他人所写有关这些印的，都与我在房间里所领受的启示完全相反。我的脑子此刻，我在今天上午举行医治聚会的原因，是因为我的头脑已远远地离开了我自己的思路。我一直尝试待在一个房间里，关上窗帘，拉开着灯，到今天已经是第八天了，我甚至没有开车去过任何地方。不过我必须与一些弟兄去银行签一些为教会贷款方面的文件的，但我一办完事就马上回去，立即进入书房。奇怪的是，这期间没有一个人找过我，或者通常人们会敲门拉我去附近什么地方，但这期间没有一件这类的事，这是极不寻常的。我一直在伍德弟兄家里吃饭，通常那个地方都挤满了车子，在这期间他们预料会有八至十个客人来与他们一起住的，可是一个也没有来。然而今天上午，我将永不会忘记我们救主对他这个疲惫不堪的仆人的恩典。当我尽我所能的回答了一个人的问题之后，我以为我做得对，可是突然间我觉得自己好像夺走一个孩子手中的东西，我感到非常自责，不知道做错了什么。我想也许是因为我为那个医治聚会赶时间，或者是有人病重我必须马上为他代祷，于是我就问会众，几分钟之后事情清楚了，有人说，你是否能再看看那个问题，我想那样的一句话，于是我拾起那张写的问题的小纸条再读一遍，看看他写的什么，然后我再读那段用来作为解答的经文，发现他并不是那问题的答案，看到吗？那我告诉你们，当超自然的那一位进入你里面时，那是基督的思想，你就远离你自己的想法了，以至于在你自己的头脑里，我不要让我试图解释那个，因为我解释不了，明白吗？我解释不了，也没有人能解释他。你怎能解释那个叫以利亚的人在神的同在之下站在山上，使火从天而降， 紧接着降火之后就降雨呢？为什么以利亚能叫天闭塞，天就三年半不下雨，而以利亚一祷告，当天就下起雨来？以利亚在神的恩膏之下，他拿着400个祭司杀了他们，那却因为一个女人的威胁逃命到旷野去叫喊求死。看到吗？耶洗别发誓要取以利亚的命。当时亚哈他们那些人都在山上看到了神与以利亚同在和以利亚所行的伟大奇迹。看他的圣灵离开了以利亚，在他正常的思路中，他不知道该怎么想，看他不知道如何为他自己着想。记住，是天使使他入睡，让他休息，然后叫醒他，给他一些饼吃，又使他入睡，让他休息，之后又叫醒他，给他几块饼吃。我们不知道他在那40天内发生了什么事。后来他住在某个地方的山洞中，神就在那里呼唤他。不要试图解释那些超自然的事，你是解释不了的，明白吗？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往前行。我以前试图解释清楚那些事，但从今以后我不再，我想我再也不会试图做那事。你要么绝对相信，要么不信，你等一下就会明白为什么了。看，我一直努力做到对你们坦诚，神知道那一点。今天上午那个问题，我尽我所知诚实地回答他。我只读到经节的前半段，它是一个那是不对的，可是圣灵了解我，我的精神。看，在过去两三天所发生的事，看，我把700人说成7000人，说成700人。今天上午我很努力，但会众又指出了我的错误。看，这说明你们在留意的听。另一个例子是，当我想说那鸽子时，我说成了那羔羊，但我马上意识到了。可是刚才所提及的错误是我没有觉察到的，但圣灵立刻提醒我纠正它，那就加倍的证实这些事是对的，他们是神正在守护着这信息，确保它是正确的。没错，神要那么做，他要你们知道这信息是真理，是神赐给我们这信息。因为呢，肯定不是，这信息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学习过程，就像对于你们一样。我为了知识非常感谢主，因为主让我明白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看，我们正处在真教会被提之前的最后时刻，现在只是我们一直在讲这些，因此让我们祈求神的赐福再次临到他的道。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个伟大的夜晚终于来了，一件伟大的事情已发生在这个伟大的时刻，它一直环绕在人们四周。父啊，今天晚上我向你祈求，让人们在心思意念中毫无疑问地意识到神仍在他的宝座上，并依然爱他的子民。世界一直盼望的这个伟大时刻正在到来，因为一切受造之物在呼求这个得赎的日子。我们可以看到那些要素已经具备好要把它带回来，我们可以看到那些要素已经具备好要把真教会带到基督面前，我们可以看到那心腹逐渐形成，他正在穿上婚纱预备好了，我们可以看到那道光在闪烁，我们知道我们处在末时。天父啊，讲道就要开始，或者说教导2000年前在荣耀中所发生的那个伟大事件，你曾把它赐给你挚爱的使徒约翰，今天晚上我们要传讲它。让圣灵带着启示的大能来揭示你要我们知道的事，正如在前几个晚上所做的那样，我们把自己交托给你和你的道，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现在请你们翻开圣经， 这只是很短的经文，只有一节，但这是最后一节，它是关于最后一个印的经文。昨天晚上我们讲的是第六印，在第一印中敌基督首次露面，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看到敌基督如何的转变，我们也看到那兽的出现，兽代表神的能力出来迎战敌基督的势力。我相信任何人对这些都没有疑问了。然后我们发现教会时代刚一结束，那些兽就出现了。四个印过后，我们发现整个画面改变了，再也没有兽出现，看到吗？取而代之的是真教会被提后的大灾难时期，这是多么完美的，与七个教会时代相吻合，我没有看到一点不是完美吻合的，就连时代、时间和一切事都那么吻合，想想看，那说明一切都必须是神做的工作，人的脑子不可能理解那些事。现在我们也发现，我们主让我们也看到耶稣在圣经中向我们说过要发生的事，可是我们怎么会知道他呢？圣灵在这里准确地把他揭示出来，耶稣在那里所讲的道准确地回答了门徒们的问题。耶稣讲了六个印，可是他略去了第七印，看到吗？当这些印被揭开时，注意这里，神略而不提第七印，甚至连象征第七印的任何事物都不提，明白吗？这是神的一个完全的奥秘。注意，我们要从圣经中读到第七印，那在启示录第八章，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寂静约有二刻。这就是有关第七印的全部记载。我们要注意，我们不会把聚会拖得太长，因为今天晚上你们当中有许多人要上路回家。我再三考虑，今天上午就举行一场医治聚会，也是为了让你们上午就能回家，不用等聚会结束。现在我也要回亚利桑那州的图森，我所住的地方，那里现在是我的家。若主愿意，我要回来，大概在我们全家想在六月份回到这里住几天，也许在那个时候我会再次与你们大家在这里举行一次聚会。我下一次约定聚会的地点是在新墨西哥州的阿尔伯克基，我想是9号、10号、11号星期四和耶稣受难节，我会在那里，到时我会负责全部的讲道，我还有其他的约定聚会都要到那之后才能定下来，所以我星期四晚上和星期五晚上会在新墨西哥州的阿尔伯克基。然后再往后的事都悬而未决，我们没有确定，可能会与我的好朋友们在一起，他们是北卡罗莱纳州南派恩斯的一群叫做午夜呼唤的人，他们以打电话、发电报、带信，通过各种方法要我去为他们举办聚会。另外在小石城有一群叫做耶稣之名的人，我去年夏天在牛宫曾经为他们举办过一些聚会，他们要在阿肯色州的小石城举行大聚会。从去年开始，他们也邀请我至少讲一个晚上，或者每天叫我讲，但就算是我只能讲一个晚上，他们也甘愿。由于此时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做，我告诉他们可以先为这个大聚会做广告，说肯定我是讲员之一，以后再做最后宣布。他刚才打电话来了，嗯，好的，说了什么？温泉城，对吗？我弄错了，那个月哪个月的24号？五月，6月24号到28号，那就算暂定宣布了，如果那是主的旨意的话，明白吗？我会，这就是我喜欢做那些事的原因，你们以后会明白。看，当我去一个地方时，我喜欢在涉足那个地方时先知道那是神说去那里，这样若敌人在任何一处出现时，我就可以说我是奉主耶稣的名来到这里，退去吧，明白吗？明白吗？明白吗？你是对你的立场坚定不移，看，无论神差派你到任何地方，他都会看顾你。 明白吗？但如果是你擅自去的，那我就不知道后果了。神也许不在那里，因此我要尽我所能的确定是神要我去。过去我曾经接受许多次神没有叫我接受的聚会邀请，但现在我要尽我所能的确定。愿主赐福你们所有人。我们注意到只有一节经文讲到第七页，在讲这个之前我们先做一件事。你们注意到我们跳过了启示录第七章，启示录第六章以第六印作为结束，但是在第六印和第七印之间有某件事发生，看到吗？那件事多么巧妙的被放在适当的地方，就是放在第六章和第七章之间。现在你注意，在第七章我们注意到在第六印和第七印之间有一个间隔，这个间隔是在启示录第六章和第七章之间，也就是第六印和第七印之间。我们要留意这个间隔，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必须留意这个短短的时间。记住，启示录第四章以后真教会被提了，那四个启者离开之后真教会也被提了，看到吗？一切发生在真教会的事都到第四章为止，敌基督的一切活动也到启示录第四章为止。启示录第四印对于敌基督和基督来说都终结了，敌基督带领着他的军队走向死亡，基督也带领着他的军队来到。这场古老的战争在很久以前，在还没有时间以前就开始了，那时他们撒旦和他的天使从天上被驱逐来到地上，这场战争又再开始。这是由于夏娃打破了神的道设立在他前面的保护屏障，就从那个时刻起，撒旦赢得了与神的道的征战，因为神的子民之一那个软弱者放下了屏障，那正是撒旦每次战胜的原因，因为其中一位神的子民放下了神的道的屏障。在这最后一个教会时代，撒旦通过教派组织体系取得了胜利，永生神的真实圣洁的教会在谎言启者的控制之下不接受神的道，而是把教会从神的道转向教条。有多少人知道罗马天主教会是建立在教条上、教条上的？他们承认这点吗？绝对承认，肯定的，他们当然承认这一点。还不仅是这样，这些事一点也不会触痛罗马天主教会，因为他们知道这些事。就在不久前，他们又加添了一个新教条，说玛利亚的身体已升到天堂去，你们记得吧？就在几年前，大概是十年前的事，有多少人记得？报纸上报道过，肯定的，看到吗？每个都是这类新教条，看，全是教条，而不是神的道，看到吗？最近在一次面谈中，一位神父说：“伯南汉先生，他说神是在他的教会中。”我说：“神是在他的道中。”他说：“我们不应该辩论。”我说：“我不是在辩论。”我只是在做一个声明，神是在他的道中，没错。神的道说，任何人不能删去什么，或者加添什么。他说，哦，神赐给基督，赐给他的教会权柄，告诉他们，他们在地上走捆绑，在天上也要捆绑。还有，我说，那的确是真理。但他说，我们有，根据这个原理，我们有权赦免罪。我说，如果你确实按照神吩咐真教会以及使徒们所做的方式那样去做，我就会接受。如果你照着做的话，这里有水，让你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的罪得赦。看，而不是某个人告诉你说你的罪已得赦，明白吗？明白吗？真是那样。由于拥有钥匙的彼得在五旬节所做的，记住，彼得拥有罗马天主教会所说的钥匙，在五旬节那天，有人问弟兄们：“ 我们当怎样行才能得救？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为什么？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没错，那就永远解决了这个问题，一切都解决了，那就成就了这事。但你看，像我们刚才所描述和指出的，敌基督进来了，这是多么大的启示。哦哇，想到在这几年来，我们看到神的道逐渐启示出来，绝对是直接的，主如此说。现在我们来注意刚才所说的第六章和第七章之间的间隔。启示录第七章揭示了一件事，这件事被记载下来，并不是无缘无故的，这件事并不是无缘无故的被放在这两章之间的，明白吗？它是有目的的，它是一个启示，显明了什么事。注意，它是多么意想不到的，又在数学上与经文多么的相吻合，看到吗？绝对吻合。你们相信神的数学吗？如果你不信，你肯定会迷失在，你肯定会在神的道上迷失。如果你开始用四或六等数字或什么东西，而不是用神的数学顺序去理解圣经，你肯定会在什么地方像拼错图那样，把一头牛拼在树顶上吃草，你肯定会搞乱的，因为神不会，他全部的道是完全按照数学的顺序。是的，他是那么完美，最完美，没有任何其他任何一本书像圣经那样在数学方面是那么完美。看，这第八章只显示揭开第七印时的情景，并没有揭示其他任何事。在第七印中没有任何东西被揭示出来，看，这与启示录第七章毫无关系。第七印的揭开是完全极尽的，如果我有时间的话，我会试着向你们指出几个地方。这第七章或第七印是从创世纪讲起的，一直追溯到圣经的开始，从创世纪开始，这第七这些印贯穿圣经。你们还记得今天上午我说过的吗？今天晚上要留意，这些事都要传讲出来。你会发现，当提到第七印时就停住了。是的，耶稣基督在讲话中他自己提到了末世，他说到了所有六个印，当他说到第七印时就停住了，那就是了。看，这是一件伟大的事。现在我们开始讲启示录第七章，只一会儿，它是第六印和第七印之间的桥梁，因为那是我们仅有的资料，就是在第六印和第七印之间是呼召出以色列人。我有很多耶和华见证人会的朋友坐在这里，他们以前都是或曾经是耶和华见证人会的会员，他们之中可能还有一些人仍然是他的会员，他们的教导一直把这144,000人当作是基督超自然的心腹，其创始人罗素先生是这么认为的，看到吗？他们并不是那样的，这144,000人根本与外邦教会时代无关，他们绝对是以色列人。等一会儿我们要读一些经文，这个间隔在第六印，这个印是讲在真教会被提之后，在大灾难时期144,000个犹太人被呼召并盖上印的，明白吗？它与教会时代根本没有任何关系。哦，他们被呼召，这完全与经文相吻合。他是讲但以理第70个期的后3年半，是分配给但以理的人民，看，不是给外邦人，是给但以理的人民，而但以理是一个犹太人。注意，以色列人只相信他们自己的先知，并且是被神 印证后的先知。自从早期使徒教会时代以后，新派教会在教会时代中从未有过一位先知，若有的话，告诉我他是谁，并指出经文依据。从未有过。在早期使徒时代，他们有一位叫亚加布的先知，为神所印证。但是在保罗转向外邦人传福音之后，我们知道外邦人得了神的基业，正如我们昨天晚上讲的。然后彼得从主那里领受了启示，那就是神从外邦人中间选取一批百姓归于他的名下，成为他的心腹。自从外邦人得了神的基业以后，外邦教会历史上从未提到一个外邦人先知。你可以翻阅教会历史去找，为什么找不到呢？确实如此，否则就与神的道冲突了。正是那样，当第一个兽出现时，是一只狮子，那是先知们，神的道。第二个兽出现，象征劳动、牺牲。下一个出现的兽，象征人类的精明。但是神应许我们，在末后的日子里，他要差遣一位先知再次回到真教会，为的是纠正所有曾被误导或被遗漏的，并成就一切尚未应验的事。因为圣经预言第七位天使的信息将成全神的奥秘。我们已经讲过那些经文，我们看到这些事完全与经文相吻合，那就是原因。现在你们能否想象，当这位外邦先知出现时会怎么样呢？记住，他的出现是那样的谦卑，以至于众教会将远远错过他。你可以想象，那些教会还在改革者的传统影响之下，他们怎能接受一位从神而来的坚决反对他们的教导和教派组织的先知呢？看，只有一个人能完成这项使命。据我所知，在这世上只有一个灵能完成这项使命，那只会是当这位先知来到时，他必须是以利亚。圣经已经预言了，那个灵不是别的灵，正是基督的灵。当基督在世上时，他是神本性一切的丰盛，他是先知，他是众先知之神，明白吗？明白吗？基督，看人们如何的憎恨他，他丝毫不差的到神的道做预言的方式来了。他作为一位先知，人们因为亵渎使自己远离了神的国，他们称那辨别人心思意念的神的灵为邪灵，他们说他是一个算命的，或者是一个魔鬼，那就是亵渎圣灵。一个算命的就是一个魔鬼，明白吗？那是魔鬼的灵，肯定的。你们知道那一点吗？绝对是。算命就是对先知的一种模仿，在神面前算命绝对是亵渎神的作为。注意，那十四万四千人被召，与经文与但以理所说七这个七的后三年半完美的吻合。注意，在旧约中，神告诉以色列的信徒，只相信已受到神印证的他们的先知。你们中间若有属灵的或先知或耶和华你的神，必向他显现，在异象中，在梦中与他说话，也为他解梦。如果某个人做一个梦，先知能解释他。如果先知看到异象，他就说出来。神说，我会通过异象和梦向他显现我自己。若他所说的成就了，你们就听从那位先知，因为我与他同在。若他所说的不成就，就不要怕他。是的，没错，远离他，随他去。看，那是以色列人一直相信那些经文，难道你没有看到吗？为什么呢？今天晚上我要你们真正明白这门功课。为什么？因为那是神给他们的一项命令。我不管外邦人到以色列分发多少福音单张，我也不管你加入圣经到以色列多少次，向犹太人证明这个证明那个，或证明另外什么，他们永不会接受，除非是一位先知，绝对是那样的。因为一位先知是唯一能获得神的话并把它放在经文正确位置上的人，而且他必须是一位神所 印证的先知，这样犹太人才会相信他。没错，我曾经在本顿港与一位犹太人谈话，当时瞎眼将近一年一生的约翰·雷恩刚刚恢复视力，他们把我带到一个叫大卫之家的地方，一位长胡子的拉比走出来，他说：“你凭什么权柄使约翰·雷恩重见光明？”我说：“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他说：“神绝不会有个儿子，看到吗？”他接着说：“你们这些人不能把神切成三部分，把它交给一个犹太人，你们从他里面造出了三个神，你们是一群异教徒。”我说：“我没有把它切成三部分。”我说：“拉比，如果我说你们所信的其中一位先知说错了，你是否会感到那是一件怪事？”他说：“我们的先知不会说错任何事。”我问：“以赛亚书九章六节指的是谁？”他说：“是弥赛亚。”我说：“那么弥赛亚将是一位人先知，对吗？”他说：“是的，没错。”我说：“请你指出耶稣不符合哪一个条件。”他说：“我说弥赛亚先知与神的关系是什么呢？”他说：“他必是神。”我说：“那就对了，现在你明白了神的道。”千真万确，那个犹太人站在那里，眼泪从两颊流下来，说：“我过去的时候再听你说。”我说：“拉比，你相信那一点吗？”他说：“看，他说神能从这些石头中兴起亚伯拉罕的子孙。”我知道他在引用新约经文。我说：“是的，拉比，现在又怎么样呢？”他说：“若我传讲这些，我会在那下边，你知道他们那地方是在那边的小山上，我会在那下边的街道上讨饭。”我说：“我宁可在街上讨饭，你们知道犹太人的手还是把钱抓得紧，明白吗？看到吗？我宁可他的名字都是镀了金的，现在我说我宁可吃咸味饼干和小溪的水，也要知道我是与神是一致的，而且忠诚，那好过把我名字镀上金安在房子上，却自知离开了神。”我懂得那一点，他不再听我说，就进去了。就是那样，你不能把神切成两个或三个部分，成为父子和圣灵，造出三位神，然后把这种教义推给一个犹太人。神的诫命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我是主你的神。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以色列啊，你要听，我是主，是你们的神，是独一的神，不是三位。你不能将三位一体的教义塞给犹太人，不能。没有一位先知会传讲三位神，是的，没有。你永不会听到那个教义，不会的，那是无信仰的人和异教传进来的，是的。注意，这两位先知要来，那就是启示录第十一章说的先知。我们已经读过了一些经文，当你们听录音带或看书本时，我要你们仔细阅读这些章节，他们绝对是被印证的先知，通过先知行的神迹被印证，那时以色列人将听从他们。对于你们，我的耶和华见证人会的朋友们，你们现在明白这144,000人与心腹毫无关系，没有任何一节经文支持那个看法，没有的。他们不是心腹，他们是犹太人，他们是但以理书从第70个期的后3年半中被呼召的选民。那是我不断的引用这一点，这主要不是为你们在座的人说的，而是对那些听录音带的人说的。你看，你们知道那点，你们经常听到我重复，就是为那个目的。注意，你们明白他们怎样被蒙蔽，你们是否明白他们如何耶稣应该说是神不得不蒙蔽犹太人，使他们认不出耶稣。如果他们认出了，如果他们认出呢，他们明白耶稣所行的神迹，如果他们处在合适的阶段，就像他们以前在律法的时代，神给他们有关先知的命令，那么他们看到耶稣所行的，就一定会说这是弥赛亚。为什么是这样呢？那个时代那些名字被记载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如耶稣的使徒等人，他们看见并认出了耶稣。为什么其他犹太人没有认出耶稣呢？看，他们被蒙蔽了，他们不可能认出来，他们至今也还没有认出来，他们将不能认出，直到他作为国家一日而生。那不能，神的道不会落空，记住，神的道永不落空。不管你怎样感情激动，不管发生什么事， 神的道总不会落空，神必成就他自己所说的，明白吗？我们意识到这些事必须发生，那就是为什么当耶稣完美的显示他自己的先知身份时，犹太人认不出他的原因。那撒玛利亚妇人站在井边，耶稣从未到过撒玛利亚，但他去了，他说他必须经过那条路，于是他去了。那位小妇人就在那里，尽管他处在罪中，他仍比那时虔诚的祭司们等人更容易接受福音，他认出了耶稣，肯定是的。哎，明白吗？但是在那么多人拒绝耶稣的情况下，还是有一个当时最高贵的人承认说他们知道耶稣是从神那里来做师傅的。不久前我与南方一个最好的医生谈话，在他的办公室里，他是路易斯维尔非常好的专科医生，一个杰出的人。我对他说，医生，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他说好的。我说我注意到你们的医学标志，那根杖有一条蛇缠绕着一根杖，那标志是什么意思？他说我不知道。我说他的意思是它是神的医治的象征，它起源于摩西在旷野中举起铜蛇。看，它只是一个象征，它只是真实基督的一个象征。今天医药是神医治的一个象征，虽然有很多人不相信，但那些真正的好医生他们都相信。有些医生不相信，可是他们所挂的医学标志证明了全能神的能力，无论他们相信与否。看到吗？没错，在医学标志上有一条铜蛇挂在一根杖上。现在注意这些犹太人，有灵蒙蔽了这些犹太人的眼睛，他们没有办法，是神把灵放在他们眼睛上的，他们仍然被蒙蔽，直到神应许他们的那个时候，就是当那两位先知去向他们传道的时候。你可以差派传教士去以色列，你可以做任何你想要做的事，但以色列将不会改变，直到那两位先知出现，而那将发生在外邦宗教会被提之后。这就好像在牛的时代，人们无法接受狮子的呼召，因为神在他的道中说过，当时是牛的灵要出现。在改革者的时代，一个脸面像人的兽出现，看到吗？你只要那是你们他们能接受的唯一东西，那是现今的以色列孩子被蒙蔽做的，就是如此。现在注意，但是外邦日子结束的时候快要到了，有一棵树，树根是犹太人，而这棵树被砍掉了，外邦人就是野橄榄树被嫁接在那树根上，并接触它的果子。现在我们把那外邦心腹比喻为心腹树，当外邦心腹被提到神面前时，也就从那树根上被砍去了。神要把那些不信的外邦人全部剪除，把留在这边的那些枝子睡着的童女砍掉，并把以色列再嫁接到那根树根上。他应许要这么做。在那个时候未到之前，你必须知道你往哪里，如果你知道往哪里走，哦，好的。如果你不知道，那么你就要绊倒在黑暗中。看，那就是犹太人将要皈依基督的时候，就在那期间。这就好像在教会时代一样，在神所恩高应许的大能之下，犹太人将接受基督，但不是在外邦时代还存在的时代。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启示录第11章段两位先知将要传讲什么样的信息，现在你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将会做什么。对于那剩余的人，或那144,000被预定的人，他们要接受神的印。让我们来读一读，注意听，若你们可以的话，我要你们与我一起读，因为等一下我还要回头提到它。启示录第七章第六印和第七印之间，此后也就是在这些印之后，第六印已经被揭开了， 那就是大灾难时期。现在每个人都明白了吗？第六印被揭开了，大灾难在继续。这之后发生了什么事呢？
之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执掌地上四方的风，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任何树上。四位天使。
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从东方上来，拿着永生神的印，他就向那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喊着说，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印了我们神众仆人，不是心腹，而是众仆人，不是儿子们，是众仆人。以色列一直是神的众仆人，真教会是神所生的儿子，以色列是神的众仆人。注意经文每一处一向都是这样，亚伯拉罕是神的仆人，我们不是仆人，我们是神的孩子，神的儿子和女儿。是的，神众仆人的额。现在注意，我们神众仆人的额。我听见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现在我要你们注意听，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144000。神准确无误的把他们各个支派名字都说了出来。看，如果碰巧有一个英籍以色列鉴定师坐在这里，请听下面的经文，会令你无言以对。犹大支派中受印的有12000，成为支派。流便支派中有12000，加德支派中有12000。注意这些支派，亚瑟支派中有12000，拿弗他利支派中有12000，马拿西支派中有12000，西缅支派中有12000，利未支派中有12000，以撒迦支派中有12000，以撒迦，我猜想你们是那样发音，有12000。西布伦支派中有12000，约瑟支派中有12000，便雅悯支派中受印的有12000，一共是12个支派，每个支派有12000人，12000乘以12等于多少？144000。注意，他们全部都是以色列的各支派。现在注意，之后又出现另一群人。看，心腹已经被提了，我们知道那一点。然而，注意接下来出现的这群人。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种语言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各国的人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兽的周围，在宝座前面伏于地敬拜神，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长老中有一位，看，约翰在众长老面前，我们在这些印里都可以看到约翰。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些，看，约翰作为犹太人，他认得自己的同胞，约翰看到他们以各支派的形式出现，对不对？约翰认得并叫出每个支派的名字来。但是现在当约翰看到这些人时，他感到困惑。长老中的一位知道约翰有个问题，就问约翰，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约翰这样回答，我对他说，先生，你知道。约翰不认识他们，他们来自各族、各种语言、各国。 他向我说，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换句话说就是大灾难，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坐宝座的要住在他们中间，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眼中一切的眼泪。现在我们翻到第七印，你是否注意到他们是，首先我们读到有关以色列人，接着我们看到被净化的教会，不是心腹，是在大灾难中被净化出来的教会。看看，一大群从大灾难中出来的真诚的人，不是真教会，因为心腹已被提上去了，这些是属世的教会。我们等一下就知道了，耶稣说宝座将设立，以及怎样他们每个人会站在审判台前。我们发现这些人都被盖上了永生神的印记，对吗？这些犹太人，永生神的印记是什么呢？看，我不是有意点名来伤害任何人，我只是把它说出来而已。看，我读过许多学者论到这一点的文章，他们声称这一群被血洗净的人是心腹，你知道吗？你是否知道还有许多学者声称那144,000人也是心腹？那是多么，必定有某样东西在这里放错了，就在这里，因为现在有什么东西不对头了。注意，我们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弟兄们说，神的印记就是守安息日，你们都知道他们是那样说的，但我要你们指出来哪一处经文说安息日或守安息日就是神的印记。看到吗？这只不过是某个人的一种想法，但如果你读以弗所书4:30，他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你们得赎的日子来到。是的，当宗保的工作结束之后，你的日子就到了，基督要来赎回属他的人。你受了印记不是直到下一个复兴会为止，一旦你受圣灵的印记，它是一个完成了的工作，意味着神已接纳了你，你也不会再离开他。你说，哦，我曾受过印记，但我又离开了主。不是的，那说明你根本就没有受过印记，神说这印记会一直保持到得赎的日子。你可以与神争论，你看究竟神说的是什么意思。神说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注意，就像过去当那些犹太人因着神的拣选而存留，这些犹太人也是因着神的拣选而存留。在以利亚第一次向犹太人传道的日子里，神的手保留了剩余的7,000个信徒，现在在这个剩余的时日里，就是等犹太人的时候到的，那144,000人也因着神的拣选而得以存留。那些相信那个时代信息的人将成为那144,000人。你说，哦，等一等弟兄，我不知道关于拣选这回事，哦，我从未读到过它。好的，现在让我们看看它对不对，让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看看我们能否从中找到有关拣选这回事。我相信我说对了，我没有把章节记下来，但我忽然想起来了。让我们来看第30节，我们昨天晚上结束第6营时讲到了第30节，现在让我们来读一下，看看是不是第31节。看到吗？他们要看到人子在荣耀中降临。第31节， 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神的选民将被呼召出来，它是什么？这是在大灾难时期神要呼召他的选民，这是指在那个时期的那些犹太选民。圣经是这么说的，保罗也说过，照着拣选，照着拣选，在好几百万犹太人当中将有144,000人会相信这个信息。在以利亚说预言的日子，有几百万人在巴勒斯坦，在这几百万人当中只有7,000人得救。照着拣选，已有几百万犹太人聚集在他们的以色列家园，他已成为一个国家，有几百万人在那里，但是只有144,000选民会被拣选，他们会听从那个信息。在外邦真教会中也是如此，有一位心腹，他是被拣选，选民会照着拣选被呼召。注意，这些都完美的预表了真教会被拣选的信徒。其他人不相信，你可以看得出来，你可以告诉一个人这是一个真理，并且让神的道来证明这个真理，接着神也印证了这个真理，那个人仍然会说我不相信他。你可以不要再和那种人争论，耶稣叫我们不要那么做，他说那就像把珍珠丢在猪前，明白吗？耶稣说随他们去，他们会转过身来把你们踩在脚下，他们会嘲笑你，只要离开他们，随他们去，若是瞎子领瞎子。不久前我去一个人那里，不，是他到我这里来，他一直与各处的人辩驳神的医治的事，他上前来对我说，我不相信你那个神的医治。我说我的，我猜想若是我的那就没有任何好处，因为我根本就不能医治他。我说但是神的医治是完美的，他说根本就没有那回事。我说你说这话也太实了老兄。是的，你已经等了太长的时间，你要是在几年前争论这个题目，那时也许有些人会听从你，可是现在是另一个时代了，已经有数百万关于神的医治的见证。看，我说老兄，现在你说这话已经太迟了。他说哦，我就是不相信他，我不管你做什么。我说你当然不会相信，你不能相信，看到吗？他说弄瞎我的眼睛吧。他说若你真拥有像保罗那样的圣灵，他说就把我的眼睛弄瞎吧。我说你已经瞎了眼，我怎么能够弄瞎你的眼睛呢？我说你的父已经使你对真理瞎了眼，我说你已经是瞎眼的了。他说我不会相信，我不管你能做什么，不管你能拿出多少证据或其他相当于的证明，总之我就是不相信他。我说那当然，他不是给不信者的，他是只给相信者的，就是那样，明白吗？他说明了什么？看，你马上就知道那个人并没有被神拣选，根本就不要浪费时间与这种多说。耶稣也做过同样的事，他说任凭他们吧，若是瞎子领瞎子，不是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吗？但当耶稣遇见那个小妓女时，他却有极大的反应，那是什么呢？是在他里头的那颗被拣选的种子，看，立刻认出了真理。当真理临到彼得时，他里面的那颗被拣选的种子，看，马上认出了真理。凡父所赐给，过去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他们会到我这里来。哦，哇，我喜欢那一点。是的，注意，信徒们确实相信真理，不信者们不可能相信真理。因此如果有人想辩论有关骨蛇的后裔及其他事，虽然你尽力向他们说明，他们却依旧不相信的话，就任凭他们吧，别理会他们。看，神不与人辩论，神的儿女也不与人辩论。所以神所拣选的144,000个犹太人不会拜那兽，不会拜他的教派制度或他的像或任何东西。虽然那时他们的国家与那兽立了约，以色列与他立了约，可是那144,000个犹太人将不会向兽跪拜，他们是蒙神拣选的。 同样的事发生在现今的外邦真教会中，这是一群被拣选的人，你不能够硬拉他们去接受那种东西，他们不会相信的，不会的。一旦真光照到他们，一切就都解决了，他们看到预言应验，并且像那样获得印证，于是他们就查考圣经，看到神的道就是那么说的。哦，你就别想愚弄他们，因为他们相信神的道就是那样，就是那样。虽然他们无法解释，但是他们知道自己已经得到了。就像我所说的，有很多事我无法解释，但无论如何，我知道它是真实的。嗯，好的。这一时刻是在第六印和第七印之间，在此期间神呼召他的百姓。我们刚才读的马太福音第24章第31节中，耶稣讲到了这事。这里的号筒是指那两位见证人，当号筒吹响时，是指在犹太人的恩典时代中两位见证人的号筒。你们注意，一个号筒吹响了，是一个号筒。耶稣说他会吹响号筒。注意第31节，他要差遣使者们，不是一个，看是两个，用号筒的大声。这意味着什么呢？当神开始说话时，会有号声吹响，那号声一直是神的声音，那是吹号出战。看，神说话了，这些天使们将带着号筒的响声出现。你们注意到没有，在最后一个天使传递信息时有号筒吹响，当神发出第一位天使的信息有号筒吹响，当神发出第二位天使的信息时又有号筒吹响。注意，当这些印被宣告时，他们全都在神伟大神圣的事件里，目的是呼召出一群人。一个号筒发生过后，七个印就被揭开了。注意，将他的犹太选民从天的四方招聚来。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耶稣提到六个印，但并没有提到第七印。主在此从未提到任何有关第七印的事。看，紧接着在第32节，耶稣转了个话题，提到关于犹太选民被呼召时的一个比喻。注意这里，看，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天的四个角落招聚来。这时他开始，看，耶稣在这里没有提到任何有关第七印的事，对不对？他提到了第一印、第二印、第三印、第四印、第五印和第六印。但是注意，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门徒们问耶稣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回答说，当你们看到这些犹太人，当你们看到这一切事发生时，你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当你们看到这些犹太人，耶稣是在对犹太人说话。注意，耶稣是在对哪一群人说话？是外邦人吗？是对犹太人。犹太人，明白吗？耶稣说，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还有类似的话。看，耶稣说，当你们看到这些犹太人在那里发嫩长叶的时候，就是指以色列人开始回归，回到他自己的国土。当他回到那里时，真教会已准备好被提，旧世界离结局只剩下3年半时间，旧世界要进入混乱，千禧年与新天新地要来到。耶稣说，正在门口了。看，在地上的一千年，在神看来只是一天，地上的3年半会是多久呢？在神的时间里只不过是多少秒钟，那就是耶稣说正在门口的原因。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人还没有被消灭，这些事都要什么不会被消灭。他们一直试图消灭地上的犹太人，但他们永远也做不到。所以看到回归巴勒斯坦这件事的这一代犹太人，这一代人就会看见这些事成就。就在最近两年， 以色列已全面的成为一个国家，有自己的货币及其他一切，它就在那里。朋友，我们到底处在哪里呢？这些印和其他一切都已揭开了，我们正在这中间。是的，看到我们在哪里了吗？我希望你们能够明白，我没有受过教育，但我知道我在说什么。也许我不能向你们解释得很清楚，使你们更明白，但我希望神把那些紊乱的话语给你们分解清楚，看，让你们能知道他的意思。因为我们正在门口了，我们正处在这个时刻了。现在注意看，现在看这里，就在这末时，耶稣就要转向犹太人了。他说，说到将要发生的事，即使现在我们知道，我们清楚地知道，以色列各支派分散到了各地，他们分散各地已经有2500年了。圣经预言说他们会被分散到四方，你们知道那一点吗？我们都知道，当然我们不必要再回头去重复那些事，因为在你们感到太累和我精疲力竭之前，我有真正重要的事想要你们明白。注意，我们知道甚至犹太人各支派的年代表，或者不管你想怎么叫它，支派地域也好，支派位置也好，他们都不复存在。犹太人分散到了世界各地，那些聚集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不是他们甚至连自己属于哪个支派也不知道，他们没有支派的旗帜或任何东西，他们只知道自己是犹太人。圣经预言他们要分散到世界各地，他们的家谱已被毁灭，他们不知道。你若问你来自哪个支派，他们会回答，我不知道。哪个支派？我不知道。一个来自毕亚敏支派，一个来自这个支派，一个来自那个支派，他们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个支派。2500年来，他们的家谱已在战争中被毁灭了，他们唯一知道的是他们是犹太人，就是那样。他们知道他们已回到自己的家园。他们还注意，虽然他们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个支派，但是神知道。我就是喜欢那一点，你知道，神甚至说过，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注意，神不会失去任何东西。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虽然犹太人已失去了他们的支派旗帜，也不知道谁是哪个支派，每个人不知道属于这个支派或那个支派，不知道他们是来自便雅悯，或者来自流便，或者来自以撒迦，或者来自其他支派，但是无论如何，神呼召他们回到家园。所以在启示录第七章，我们读到这一点，从每个支派中有12000人被拣选，从每个支派中，每个支派中有12000名被拣选的人在这里按照次序排好。啊，妈，他们怎么样呢？他们是按各支派的次序排好，虽然他们目前不是这样，但是他们将会那样，他们将按支派次序排好。按支派次序被排好的这些人是谁呢？不是普通的犹太人，不是，而是那些被拣选的144000个犹太人，他们将按支派次序排好。哦，爸，我多么愿意对你们讲这些，但不是现在。同样的，神教会也必定按次序排好。现在我要你们与我一起仔细阅读一段经文，就一会儿，也许过去你从未注意到在对支派的呼召中有些不寻常的事。刚才我告诉过你们要读启示录第七章，跟我一起读，并留意那些支派。在启示录第七章，但和以法莲两个支派不在其中，没有与其他支派排列在一起，你们注意到那一点吗？约瑟和利未支派取代了他们的位置，你们注意到那一点没有？但和以法莲不在其中，是的，但是约瑟和利未取代了但和以法莲的位置。
Why? The ever remembering God.
为什么？他们永远记得神，记得他的道中的每个应许。我喜欢传讲那一点，明白吗？神不会忘记任何事，虽然有时候看起来他似乎忘记了。就像神对摩西说的话，以色列人在埃及地已经400年了，那到了他们必须出埃及的时间。神曾经告诉过亚伯拉罕，你的后裔必在一块陌生的土地上寄居400年，然后我要以大能的手带领他们出来。后来神对摩西说，我记得我的应许，我要实现我所说的话。神不会忘记，神不会忘记他的咒诅，也不会忘记他的赐福。神坚守住他所做出的每一个应许。如果你留意，这里就是为什么但和以法莲不在其中的原因。现在读经，我要你们与我一起来读，读《生命记》第二十九节，不应该说是第29章。这两个支派不在其中是有原因的，一切事都有它的原因。生命记，我们要读生命记第29章，看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明白。现在我们要读生命记第29章，从第16节开始。请听，这是摩西说的，我们曾住过埃及地，也从列国经过，这是你们知道的。你们也看见他们中间可憎之物，并他们木石金银的偶像，每个人都带着一个小玩意儿或其他什么，一个圣塞西利亚小神像，你知道像那样的什么东西。看，唯恐，注意听，唯恐你们中间或男或女或族长或支派长今日心里偏离耶和华我们的神，去侍奉这些国的神，又怕你们中间有恶根生出苦菜和阴尘来。听见这咒诅的话，心里仍为自己祝福说，我虽然行事心里顽梗，却还是平安。看，人们说，哦，他为自己祝福，你知道，画个十字架之类的，就像他们现在所做的。你看，都是同样的事。看，你知道那是一种异教徒特征。看，就像那异教徒，心里仍为自己祝福，虽然行事心里顽梗，醉酒止渴，却还是平安。仅仅喝点酒没有什么关系，只要你上教会，你就没有问题。耶和华必不饶恕他，耶和华的怒气与愤恨要向他发作，如烟冒出，将这书上所写的一切咒诅，不要从中删去一句话或加添一句话，看，都加在他身上。耶和华又要从天上涂抹他的名，天下的意思就是指他在世上的日子，也必照着写在律法书上约中的一切咒诅，将他从以色列众支派中分别出来，使他受祸。因此，如果任何人侍奉一个偶像，或随身带着偶像，或凭着他自己头脑的想象为自己祝福并侍奉偶像，神说，无论男人女人家族或支派，他的名字将从万民中被彻底涂抹，对吗？多么真实啊！拜偶像的事给过去的教会带来了那同样的结局，今天也是如此。我注意到，看敌基督如何进行他的抵挡活动，有多少人知道魔鬼会伪装模仿神的圣徒？ 什么是罪？就是正确的事被歪曲。什么是谎言？就是事实被歪曲。什么是淫乱？就是正当合法的行为被滥用。明白了吗？看，企图做罪事，涂抹一个名字，你是否注意到，在教会时代中，同一个侍奉死人之像等的兽，也企图在洗礼时涂抹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代之以父、子、圣灵的称号，这和偶像崇拜是一样的。随之而来的是那个咒诅。在一个假冒伪善的骗子，也就是在以色列王耶罗波安的统治下，但和以法莲就是做了那样的事。注意，那记载在列王记上第十二章。我知道我们是这队伍，对我来说是我们可以依赖的一个背景。我们所看到的，我要翻到列王记上第十二章第25节到第30节。耶罗波安在以法莲山地建筑事件，就住在其中，又从事件出去建筑比努伊勒。耶罗波安心里说，看他心中的意念，恐怕这国仍归大卫家。他害怕了，你看，因为人们可能会离开他。这民若上耶路撒冷去，在耶和华的殿里献祭，他们的心必归向他们的主犹大王罗伯安，就把我杀了。人归犹大王罗伯安，耶罗伯安王就筹划定妥，铸造了两个金牛犊，对众民说，以色列人呐、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是难，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他就把牛犊一只安在伯特利，一只安在旦，这是叫百姓陷在罪里，因为他们往旦去敬拜那牛犊。看，在伯特利的以法莲和旦这两个支派设立偶像，人们前去祭拜这个。我们现在已经差不多到千禧年的时候了，但神仍然记得那个罪。这两个支派甚至不算是以色列家族的。嘿，荣耀归于神。正如神记得所有美好的应许，神也记得每一件恶事。切记，当朋友们，那就是为什么我相信要一直尽力持守神的道的原因，无论它看起来多么奇怪。看，在那个时代，他们没有想到事情会有这么严重，他们当时没有想到，他们以为，哦，我们不会有事的，好的。但是在千禧年就要开始时，他们发现自己的名字和支派都从那册子上被涂抹了，因为他们侍奉神所咒诅的偶像。神岂不是说过他恨恶尼格拉主义和那个耶洗别吗？你们要远离那些事。神不是说过他要用死亡来击杀耶洗别的众女儿，也就是使他们永远与神隔绝吗？根本不要相信那些，远离那些。要知道神都记得。注意，你们是否注意到他们的名字被涂抹了？为什么呢？当时在天下没有任何献祭能带给他们圣灵，使他们能明白这些事。然而他还是随心所欲去行。以西结在异象中看到，在千禧年中各支派再次以完整的顺序出现。如果你们要读的话，为了节省时间，你们把这个记下，这样你们就可以去读以西结书48章1节到7节，还有23节到29节。以西结看到各个支派准确的按次序排列。好的，还有在启示录第14章，约翰也看到他们各个支派再次按照次序排队。没错，每一个支派各就各位，那是怎么回事呢？你们记得神说耶和华又要从天下涂抹他的名，只要他在天下，他的名将不再被纪念。那144000人还是在各支派里。没错，但是你们看，他们被蒙蔽了，他们只有公牛和公羊作为祭物，明白吗？ 现在注意，神从天下涂抹了他们的名。然而对于在圣灵时代的外邦人，只要你亵渎圣灵，你的名将从生命册上被彻底涂抹，今世来世永不得赦免，对吧？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立场。以色列人在山羊和绵羊的献祭之下，他们仍有一个余地，只要他们还在世上，他们的支派就不存在，他们不会被包括在其中。看，所有的当神呼召那144,000人时，但和以法莲支派不在其中，没错，他们甚至不被数算在内。约瑟支派和利未支派取代了但和以法莲的位置。你可以看到这件事就在你眼前，看，这是神在千百年前就给予的警告。看，发生了什么事呢？他们要在可怕的大灾难时期受到净化。看，如果神要净化那个童女，她是一个好女子，只因她没有油在她的灯里，神要在大灾难时期通过逼迫净化她。同样，神也要把这些支派放在其中，为了同样的目的，在大灾难时期净化他们，因为那是一个净化时期，那是审判。但是你看，他们在被净化后，看这里，在以色列被净化后，出现了那144,000人，而且那些睡着的童女也出现了，他们被净化，且穿着白衣，看到吗？这是多么完美啊，那是多么美好啊。他们就好像处在患难中的雅各，看，他们处在患难时期的雅各。雅各曾做了错事，他经历被净化的时期，因为他错待了他的兄弟以扫，明白吗？雅各欺骗以扫以夺取他长子的名分，可是在他的名字从雅各改为以色列之前，他经历被净化的时期，这也是神今天行事方式的一个预表。看，我们现在翻到第八节，或者说第一节，我的意思是第八章启示录八章一节。我知道你们很疲倦，但是看，尽力再多听几分钟。天上的神，求你帮助我们，这是我的祷告。我们必须记住，这第七印是时间的结束，是一切事的结束。没错，七印封卷书中所记载的一切事，就是创世以前已有的救赎计划，这一切都结束了。它是那结局，它是挣扎着的世界的结局，它是挣扎着的自然界的结局，它是万物的结局，它是七个号角的终结，它是七晚的终结，它是地球的终结，它甚至是时间的终结。不再有时日了，这是圣经说的，马太福音第七章，我的意思是启示录第七、第十章第一节到第七节。不再有时日了，那天使说，不再有时日了，当这伟大事件发生时，一切就结束了。在这个时候，每件事都结束了，在这第七印结束时，注意，它是教会时代的结束，它是第七印的结束，它是七个号角的结束，它是七晚的结束，甚至它也是千禧年前奏的结束，那是在第七印中，它就像发射一支烟花到空中，那烟花在这里爆发，然后上升，又再次爆发，它放出五颗星星，然后其中一颗星星爆炸了，也放出五颗星星，接着那其中一个星星爆炸了，也放出五颗星星，看，然后它逐渐消失了。第七印就是那样，它结束了世界的时间，它为这个结束了时间，他为那个结束了时间，他为这个结束了时间，他结束了时间，一切事都在那第七印中结束了。神要怎样成就他呢？那是我们所不知道的，对不对？我们都不知道。他甚至是结束一切事物的时候，也是结束千禧年前奏的时候。注意，揭开这第七印是那样重大，以至于天上 也为之极近，天上极近约有二刻，看多么伟大。它是什么呢？天上也极近了，在那半个小时里没有任何动静。在你快乐的时候，半个小时也许不长，但是在死亡与生命悬而未决的关头，半个小时似乎像是一千年。它是如此伟大，耶稣从未提及它，其余的使徒们也从未提到它，约翰甚至不能把它记录下来，不能，约翰被禁止把它写在这里。看，只有一个，只有约翰没有写下来，他只说天上极近约有二刻。那24位站在神面前弹琴的长老停止了弹琴，众天使停止在天上歌唱。想一想，以赛亚在圣殿中看到圣洁的基布伯和撒拉佛，有六对，三对翅膀，三，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他们日夜侍立在神面前，唱道：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甚至当他们走进或来到圣殿里时，圣殿的柱子都会因他们的到来而震动。这些圣洁的撒拉佛也静默下来，天使停止了歌唱。哦，他们在神的面前飞翔并高唱：圣哉，圣哉，圣哉。但在那个时刻，他们都闭了口，没有天使歌唱，没有赞美声，没有祭坛敬拜，没有，什么都没有，一片寂静，在天上寂静约有半个小时。当这救赎之书中的第七印的奥秘被揭开时，天上的一切都寂静约半个小时。想一想，它被揭开了，那羔羊把它揭开了。你们知道吗？我相信他们对此顿生敬畏，他们一直都不知道，但在那个时刻它被揭开了，他们就停止了一切活动。为什么？是什么呢？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但是我要告诉你我的关于这件事的启示。看，我并不想成为一个狂热主义者，如果我有那种倾向，那是我不知道的。看，我不会把自己出卖给那些荒谬及虚幻的事。我说过的有些事对一些人而言可能会觉得奇怪，但是当神指使他并印证说他是真理时，那么那就是真的道，明白吗？尽管他看起来似乎有点奇怪，明白吗？看，那就像我今天晚上站在讲台上一样真实，我得到了那个启示，它有三个层面，靠着神的帮助，我将告诉你们其中一个层面。那么你，让我们先从那一点开始。这个启示是这样的，首先我要告诉你们它是什么，所发生的，是那约翰所听到但被禁止写下来的那七雷，那是奥秘的所在。那些奥秘隐藏在连续发出的七个雷后面。为什么？让我们来证明它。为什么？它是无人知道的奥秘，约翰被禁止写下，甚至有关他的象征都被禁止写下来。为什么？这就是为什么在天上没有任何动静的原因，否则就可能泄露秘密。你们现在明白吗？如果它是那么伟大，那么它必须被包含在其中，因为它必定要发生。但当七雷，现在注意，当七位天使上前来要吹号时，就有一个雷声；当以色列人聚集时，有一个号角吹响，不再有时日了，那是最后一个号角，一个雷声。但是在此有七个雷，一个紧接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 那是完美的数字。七个雷，一个接一个的发生，不是，而是直接的发出声音，一、二、三、四、五、六、七。然后诸天不能写下来那是什么，诸天不能知道它，没有任何其他东西可以知道，因为没有任何后继的事。那是个令人放松的时刻，它是那么伟大，甚至它也是对众天使隐藏的奥秘。为什么？如果撒旦知道了那个奥秘，他可能会极力破坏它。这是撒旦不知道的一件事。看，撒旦可以任意的解释并模仿任何一种恩赐，我希望你们能够明白。但是撒旦对这件事一无所知，他甚至没有被记录在神的话语中，他完全是个秘密。众天使及一切都闭口无声，如果他们有一点动静，就可能会泄露什么秘密，因此他们就闭口不言，停止弹琴，一切活动都停止了。七是神的完全的数字，七并排下去，七雷紧接着发生，好像在详细的说明什么事。注意，那时约翰开始要写下来，但神说不可写出来。耶稣从未提及他，约翰不能写下来，众天使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他就是耶稣所说的连天上的使者都不知道的事，明白吗？看到了吗？耶稣说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说唯独父知道他。不过耶稣告诉我们，当我们开始看到这些迹象出现时，现在你们明白了吗？好的，注意，我们开始看到这些迹象出现，明白吗？如果撒旦知道了这事，假如你想要某件事发生，现在你们要相信我所说的。假如我正在计划做某件事，我最好不要告诉任何人，不是因某个人会说出去，而是因撒旦会听到，明白吗？撒旦不能知道我心中的事，只要神借着圣灵隐藏住他，因此那是神和我之间的事，明白吗？撒旦不知道他是什么，除非你把他说出来，他才会听见。我曾经试过，我告诉人们我要做某件事，然后我注意到魔鬼就想方设法在我前面抵挡我，他不让我做它。然而当我从神那里得到启示，只要对那事只字不提，那就不同了。记住，撒旦会试图模仿，撒旦会试图模仿真教会要做的每件事，撒旦已经试图这么做。我们从敌基督的活动中已注意到这一点，但是这件事是撒旦无法模仿的，没有任何可模仿的。看，因为撒旦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撒旦绝对不可能知道。这是第三次拉动的事工，撒旦对此一无所知，明白吗？撒旦对此一无所知。然而在那下面隐藏着一个奥秘，荣耀归给至高的神。当我明白了，在我下半生中就再也不会像过去那样想了。哎，我不知道什么，我知道那是下一步，可是我不知道怎样解释它，它不会太久了。要是你们能看看我在笔记上所记录的，那是神向我启示时写的，停在这里，不要再继续说下去。我不是想当一个狂热主义者，我只是在说出真理。那你们是否还记得那个小鞋子的印象？在那个印象中，我总是尽力解释那个躺在某某人旁边的人是怎么回事，以及内心的良知等等的事，你们记得吗？结果导致一大帮模仿者来模仿他，你们记得他们也握住别人的手，说自己的手也会震动吗？每个模仿者的手都震动了。但你们记得，当他把我提上去并对我说，这是第三次拉动的施工，没有人能知道。你们还记得吗？意象从不落空，他们完全是真理。注意，你们还记得七位天使排列成金字塔形状的意象吗？扎里，我这就是你想知道的。 我告诉你们，这一周以来有某事正在进行着，他一直都在你们周围，但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注意到他。
还记得我离开这里到亚利桑那州时，那七个天使排列成金字塔的意象吗？你们是否还记得？先生们，这是什么时候了？那篇信息你们记得吗？注意，只有一个爆发的巨大雷声，七个天使就出现，对吗？一个爆发的雷声，紧接着七个天使就出现了。
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仿佛如雷声，四兽中的一个兽说：“你来看。”注意，一个雷声，七个被封缄的信息，要等到末日，即这个时代才被揭示。明白我的意思吗？你们注意到这个星期以来那奥秘的部分吗？那就是他，那一直是他，那不是人的作为，一直是主的那些天使们的作为。注意，另外还有三位见证人正坐在这里。一周前，一周多一点之前，我跟两位在座的弟兄一起去到靠近墨西哥的山上。当我在拿掉粘在裤脚上的牛蒡草或鸡犁时，一个大爆炸发生了，几乎能把整座山震塌。没错，我从未告诉我的弟兄，可是他们注意到不同之处。当时主的使者对我说：“现在做好准备，朝东方去。”这就是对那个意象的解释，明白吗？我要让你们知道，索斯曼弟兄并没有得到他所追赶的猎物，我们正在帮助他追捕那只猎物。主的使者说：“看，今天晚上作为给你的一个记号，索斯曼弟兄将不会得到他的猎物，你这个时候必须奉献自己，迎接这些天使的造访。”你们记得，当时我几乎无法控制自己了。我当时是在西部，而天使们朝东而来。当天使们来到时，我被提上去与他们在一起。你们还记得吗？朝东而来。今天晚上在这里的弗雷泽弟兄和诺曼弟兄，他们是见证人。当我们下山时，我几乎说服了索斯曼弟兄留下来去抓他的猎物，对吗？索斯曼弟兄，是的，他就站在那里，我说服了他。可是主的使者说他不会得到他的猎物，我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是继续我们所做的。那天有个东西坐在帐篷旁边，索斯曼弟兄，你还记得吧？当主一对我说了那些事，我立即要你和诺曼弟兄起。诺曼弟兄在哪里？他坐在后面。我要他们起誓，不会向别人提起所发生的事，对不对？我就是那样转身并离开了那个帐篷，对不对？因为事实就是这样，确实是这样。我知道我不能说出来，直到它发生后，看看人们是否能明白的。你们是否注意到我说的话？那里有一位天使，我说是一个特别的天使，他比其他天使更引起我的注意。你们记得吗？天使们是排列成金字塔形，每边各有三位，有一位在上面。
在我旁边的那一位，从左数到右，他就是第七位天使。他看起来更加明亮，比其他天使对我更有意义。你们还记得吗？我说他的胸膛像那样挺着，并向东方飞去。你们记得，像那样。
我说他们把我带上去，把我提上去。
你们记得吗？
结果是这个，他带着那第七印，那是我一生最想知道的。阿们。当然其他印对我也很重要，但是你们不知道这个对我意味着什么。一生中唯一的一次。
我祷告，我向神呼求，我等到是凤凰城聚会之后，任何与我在一起的人都知道我躺在那山里。有一天早晨，我起身去扎宾诺峡谷，那里有高大陡峭的山，我进入山中，开始不久那里就一条小径直通柠檬山，那是一条30英里的山路，山中约有30英尺厚的积雪。早在天亮之前，我就上山，沿着这条小径一直踏着石头往山上去，我感到被带领着，要这么拐弯我就拐弯，走进一些锯齿状的岩石间隙中去。那里有几百英尺高，我在那些岩石之间跪下来，我放下这本圣经，也放下这本书，这个小本子，我说，主神，这个意象是什么意思呢？我说，主啊，这是否意味着我要死了？你们记得我对你们说过，我想它可能意味着我的死，因为有某种东西爆炸，把我炸成碎片。你们记得有多少人知道听说过这事？哦，肯定的，看你们全都知道。我以为它意味着我的死，在那个房间里，我说，这是主啊，这是什么呢？它意味着什么呢？它是否意味着我要死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没有关系，我不会告诉我的家人。如果我的工作已完成，看，就让我去吧，我说。
后来怎么样？神给了我一个凭据。你们记得我告诉你们，他并不是指我会死去，他是指我的事工要进一步。你们明白吗？
明白吧。坐在扎宾诺峡谷，天父知道这事，正如你看到那件事那样真实的实现，那些天使下来印证了每个信息都是真理，这样你就知道这些信息是不是来自神。神也一个意象预告了他。在聚会结束之前，我不能告诉你，因为我被禁止那么做。那天上午，我坐在沙宾诺峡谷，举起双手，我的风把我的旧黑帽吹走了。当时我站在那里举着双手祷告，我说，主神，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主啊，我不明白，我该怎么办？若这是我回天家的时刻，让我到他们找不到我的地方。如果我要走，我不要任何人为我哀悼，我要让家人以为我只是出去散步，然后他们再也找不到我，把我藏在某个地方。如果我要去了，就让我去吧。可能有一天约瑟会发现我的圣经放在这里，就让他用吧。看，如果我要走了，就让我走吧，主啊。我伸出双手，突然间我感到有东西落入我的手中，我不知道，我无法肯定地说我是不是睡着了，我不知道我是否进入昏睡状态，我不知道那是一个意象吗？我无法告诉你们，我所能说的就是我，它与那些天使到访的经历是一样的。有一样东西落入我的手中，我一看是一把剑，它有非常美丽的珍珠剑柄，并有一个金护手，剑身看来像革像银，只是十分光亮，又薄又锋利。我想这真是最美丽的东西啊，恰好适合我的手。我想它非常美丽，但是我说，嘿，我一直很怕这样的东西，一把利剑，我想我将用它来做什么呢？就在那时，一个震动了岩石的声音说，这是独一君王的宝剑。然后我就回到现实来了，独一君王的宝剑，看，如果他说的是一位王的一把宝剑，但他说的是独一君王的宝剑，只有一位独一君王，那就是神。神有一把宝剑，那就是他的道，就是我一直赖以生存的。
这是千真万确的，我站在神圣的讲台上，面前摆着这本神圣的道，这是神的道。阿们。我们生活在怎样的一个时代呀？这是何等伟大的一件事！
看到那奥秘的事了吗？第三个，我站在那里，当这事过去后，有某样东西临到我，说：“不要怕。”看，这次我没有听到任何声音，只是我里面的声音向我说话。我必须只把所发生的事如实地告诉你们。有某样东西说：“不要怕。”这就是那第三次拉动的施工。
第三次拉动的施工，你们还记得吗？主的使者说，当你尝试解释这些事的时候，就 出现了很多模仿者。他又说，不要尝试解释这第三次拉动的时空，你们记得吗？有多少人还记得那个意象？哦，有关那个意象的叙述已被录下来，到处都有他的录音带。那是大约6年前的事，7年前的事，已经有7年了。主的使者说，不要尝试解释那个。他说，这是第三次拉动的时空，但我会在那里面与你相见，对不对？
他说，不要尝试。当他告诉我的时候，我正拿着一个小婴孩的鞋子。他说，现在拉动第一下，当你这么做时，鱼就会追逐诱饵。他又说，然后留意你的第二次拉动。他说，因为只会有一些小鱼。他说，然后第三次拉动时，你就会钓到了。所有那些传道人来到我身边说，伯南汉弟兄，我们知道你行，哈利路亚，伯南汉弟兄。这就是我一直脱不开身的原因，被一群传道人包围着，明白吗？我爱人们，然而他们要你解释一切，解释这个，解释那个。我说，我说我不知道。我说，可是我明白钓鱼的方法。我说，看，首先你要做的是，钓鱼的方法是这样的：当你看到有鱼出现时，你要拉一下鱼饵。哦，那确实是钓鱼的技巧。因此我说，拉鱼饵。你们看，当第一次拉动鱼饵时，那些鱼就会追逐那鱼饵，但那些鱼都是小鱼，那正是他们所钓到的鱼。然后我说，然后你就要进行，我就把鱼线从水中猛拉到岸上，我钓到了一条鱼，可是它看去只比鱼饵大一点点，它是那么小。我站在那里，有个声音说，我告诉过你不要那么做。我开始哭泣，整条鱼线把我像这样缠住了。我站在那里，像那样低着头哭泣。我说，神啊，我原谅我，我是一个愚蠢的人，主啊，不要，请你原谅我。我拿着这条鱼线，我手里所拿着的是一只小婴孩的鞋，约有那么长，那鞋带大约有我的手指那么粗，约有半英寸粗，而那鞋的鞋带眼大约只有1/16英寸那么小，而我却试图把那条粗鞋带穿过那细小的鞋带眼。然后一个声音说，你无法把超自然的东西教导给五旬节教派的婴儿们。他说，随他们去吧。就在那时，天使把我提起来，他把我带上去，坐在高处，我能看到一场正在进行的聚会，那地方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帐篷或大教堂之类的建筑。我观看，现在那旁边有一个小小的像箱子一样的地方，又看见那道光在我上面向某人说话，那道光就是你们在照片上所看到的那火柱，那道光就这样旋转的离开我，去到帐篷的那边。他说，我要在那里与你见面。又说，这将是第三次拉动的施工，你不要告诉任何人。后来当我在沙宾诺峡谷时，人说，这是第三次拉动的施工，有3件大事跟随着他，其中一件今天应该说是在昨天已被揭开，另一件今天也被揭开了，还有一件是我无法解释的，因为它是用一种人无法明白的语言表达出来。我站在那里直接地注视着他，这就是即将来到的第三次拉动的事工。神的圣灵，哦哇，那就是天上寂静无声的原因。现在我最好停在这里，看，我刚刚感觉到自己被制止，不可再多说有关他的事，明白吗？因此记住，这是第七印没有被揭开的原因。看，他没有被揭示的原因，是因为他本不该被人知道。
我想要你们知道，在我根本不理解有关那事的任何经文之前，那意象在几年前就已经临到我了。你们还记得那个意象吗？它就在这里，与另外这个一样，与神的道完全一致。神知道我的心，我从未有过那样的一个想法，但它却那样发生了，比我们所想的更近了。那说明它是来自神的，因为看，它准确的与神有关末世信息的应许相吻合。
你们要注意，现在注意， 有关末时的信息，这个印，总之他已揭开了六个印，但他没有提到有关第七印的任何事。根据圣经，末时的这个印当他开始的时候会绝对是一个完全的秘密。
在知道那个之前，记住启示录十章一到七节，一到七，第十章一到七节，在第七位天使的信息结束时，神一切的奥秘就被解明了。我们正处在末时，就是第七印正在被揭开的时候。
我怎么知道那天，就是上个星期天，一个星期前的今天，当时我传讲了要谦卑，要谦卑，记住神通过小事来成就他的旨意。那时我没有完全体会到这个信息的意义，现在我明白了。
他是以那么平凡的一种方式领导，你会以为像那样的事会像梵蒂冈或，但是他的领导就像施洗约翰领导一样，他的领导就像我们的主诞生在一个马槽里，荣耀归给神，这是千真万确，时辰已尽了，阿们，我们就在这里。
现在你们是否明白他神的意象的真理？七位天使把我从西部带来的目的是什么？他们从西部来回到东部，为了今天晚上传讲这信息。
看那个巨大的雷声以及带来这里的使命已被揭示出来，说明他是，也证明了那信息是来自神的。现在想一想，我以前不知道这些印是指什么，但是他们已在这个星期里被揭示了。有没有人想过，那七位天使就是这个，就是现在所传讲的这信息？那些天使把我带回这里是为了这个，看到吗？
记住，那第七位使者是，那七位使者是对我来说特别醒目的那一位。那第七位天使，我觉得他似乎比其他天使更大。看，他们是像这样站着的。
看，我们要你注意，我站在这里，我看着其他那些，看，第一群小鸟的翅膀都被打得垂下来。你们还记得那个意象吗？所有的小鸟都飞向东方，第二群鸟比较鲜艳，比较大，看去像鸽子，有坚挺的翅膀，它们也向东方飞去。第一次拉走，第二次拉走，接着而来的就是那七位天使。而且当我就站在那里，在这个爆炸发生了，我正望着这个方向，面对着西方，天使们就来把我提上去。我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们中有一位天使，就是我觉得很特别的那一位。那一位在我进入他们里面的时候，他在我的左边，从左向右数，他就是第七位天使。看，一直数过来，记住那七位使者。你们还记得我向你们解释的朱尼尔·杰克逊弟兄梦见的由白色岩石组成的那个金字塔吗？明白吗？注意，我离开的那个晚上，我共有六个梦，每一个都是直接指向同样的事，然后意象就临到了，差派我去西部。还有朱尼尔，他正在注视的时候，注意看，那是多么完美。现在我希望并相信你们这些人知道，我尽力把这一切都归于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是万事万物的创造者。那就是在你们一生中以前从未听我像这样讲过的原因。然而时候已尽了，明白吗？明白吧。注意，我要你们确信，以便你们能够彻底明白。我又要离开你们了，我还不知道要到哪里去，但我必须到其他地方去传讲福音。但是现在，那你也许会说，我以前也听到过那种狂热主义的东西。我不知道你听到过什么，我不能论断任何其他人，我只需要向神交代我所传讲的，对我自己所传讲的负责。 这些年来，我奉主的名告诉你们任何事，有没有不对的呢？没有人能说有，因为我总是按照神告诉我的去告诉你们。现在让我向你们指出，这是绝对真实的，我再次确认。记住，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是属灵的，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与他说话，在梦中向他显现，那就是解梦。约瑟他能解梦，说出和看见异象，对不对？注意这一点，在那个梦中，朱尼尔站在一片原野上，那里有一个巨大的金字塔，在那里，在岩石上写着什么东西。我当时正在向人们解释它的意思，是那样吗？朱尼尔，那大概是在事情发生前一年左右。注意梦里接下来的事，我拿着一种棍棒把它敲开，看到在它里面是块白色的岩石，上面没有写任何东西。在那时，我出发去西部，我告诉他们所有人说，不要去西部，留在这里观察它，直到我回来。我去西部是为了那个大爆炸，然后回到东部，在圣灵的帮助下讲解这个还没有写下来的道。看，如果那不是全能神的完美杰作，我倒想知道那是什么。朋友们，我为了什么要这么说呢？是要向你们指出，我们正处在末世。看，如果那些事都完美的与神的道一致，那么这个也一样完美的与神的道一致。我们就在这里，朋友们，我们就处在末世，很快就不再有时日了。千千万万的人将丧失他们的生命，千千万万相信他们会得救的人将会在原子时代被吞噬。我们正生活在这最后的时刻，靠着全能神的恩典，靠着他对他百姓的帮助，让他们能够仰望不久之后基督的显现。伯拉罕弟兄，还要多久呢？可能是20年，可能是50年，也可能是100年，我不知道。也许在明天早上，也许在今天晚上，我不知道。假如有任何人说他们知道，他们就错了，明白吗？没有人知道，只有神知道。注意，这是千真万确的。借着主，我说出了真理。对我来说，那些事都得到了属灵上的鉴定，每一件都被圣灵鉴察，每一件都已在圣经中得到认同。看，我不知道在这个印下面隐藏的伟大奥秘是什么，我不知道，我无法猜测，我无法辨别他所说的是什么，但我知道那是一个接一个发生的七雷，在七个不同时间发出的巨雷，然后他揭示出其他我所看到的东西。看到那些事后，我就开始寻找解释，他就一闪而过，我无法明白，那是事实，明白吗？他的时机还未成熟，但是他正向着那一环迈进，看，他越来越近了。因此，你们要切记我奉主的名所告诉你们的，要做好准备，因为你们不知道事情什么时候会发生。看，我所说的话已被录下来，当着录音带送出去后，可能会导致成千上万的朋友离开我，因为他们会说，伯拉罕弟兄试图抬高自己，使自己在神面前成为一个仆人或先知或类似的人物。让我告诉你们，我的弟兄们，那种说法是错误的。我只是把我所看见的以及神所告诉我的转告你们，你们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我不知道谁会什么事会发生，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那七雷掌握的那个奥秘，天上的一切都寂静无声。每个人都明白了吗？这时候可能已经到了，可能就是现在，就是我们所期待的这个伟大人物就要出现了。也许我所努力把人们带回到神的道上的这个事工已经立下了根基，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就会永远离开你们，因为 我们两个人不会同时出现，明白吗？假如同时出现，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不知道，但神使我有幸看到并明白那是什么，看向我揭示了那么多，看那是真理。我肯定你们都已经注意到这个星期以来所发生的事，我肯定你们也注意到那天晚上躺在那里快要死去的柯林斯的儿子当场得了医治，还有那个患白血病的小女孩得了医治。神的国度就要来了，并且它越来越显明出来，一直以来都是如此。看，那不应当使人们感到窒息，因从阴性称义成圣到圣灵之喜，然后到这里这个地步，看到吗？我们一直都在向神靠近。卫理公会的传道人们，难道你们不明白你们那神圣的信息超越了路德所传讲的阴性称义吗？你们五旬节教派信徒，难道你们不明白你们那圣灵之喜的信息超越了卫理公会所传讲的神圣吗？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已经有许多事在发生，没错，若有人忽视错误，而且还有人所说的实际上是谎言而不是真理，我恨恶那些。而我的确喜爱纯正的真理，不管他怎样拦阻这边或那边。如果他是真理，神最终会印证他是真理。如果神在今后的日子里没有那么做，那么我的意向就是错的。现在你们明白我把自己放在了什么样的处境。伯纳汉弟兄，他在什么时候会发生，我没办法告诉你，我不知道，但是有那么一天，若我们不能在这世上再见面，我们将会在基督的审判宝座那边相见。你们会发现，在那间房子里，我从神那里得到的启示，像我得到的其他启示一样，他们在所有的印中，其中一个印的奥秘没有揭开的原因，因为它是那发生的七雷，就是它，太完美了，因为没有人知道任何有关它的事，它甚至没有被写下来，所以我们是在末世，现在就是。我因神的道而感谢他，我因耶稣基督而感谢他，因为如果神没有差遣耶稣作为我们罪的挽回祭，那我们全都陷在一大堆罪中，没有盼望。然而靠着神的恩典，他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这好比一滴墨水落入一桶高罗斯漂白水中，你再也找不到墨水的痕迹了。当我们承认自己的罪时，他就被放进耶稣基督的宝血中，再也不被知晓。神忘记了他们，就好像我们从未犯过罪，只要那赎罪的祭物还在那里作为我们的赎罪祭，那就足够了。就是那样，看，我们不再是罪人，我们靠着神的恩典成为基督徒。记住，靠着我们自己，我们会跟以前一样坏，但是看，神的恩典已向我们显现，那是使我们变成今日的我们的原因。基督徒弟兄姐妹们，这一周对我来说非比寻常，我累了，我的头脑累了，因为我尽力而为了，每天都发生着奇特的事。我走进房间，在里面待几分钟，并惊异地明白了某些事，完全改变了我原来的观点。举个例子，我走进那房间里做些笔记，我可能会拿起乌利亚·史密斯博士的书，还有其他作者的书，看看他们的书中说些什么。我想，这就是第六页，这就是第四页。那么，这个作者在他的书中是怎么讲的呢？他可能说，这是这个、那个或另一个。然后我就拿另一个人写的书，这另一个人会说这是如此这般，看起来我只能那些都没有起到正确的作用，看到吗？于是我想，主啊，这是什么意思呢？我在房间里来回走一会儿，我会跪下来祷告，再回去拿起圣经坐下来读，接着我又走来走去，然后当我静下来时，忽然间他就像那样的显现出来了。我就马上抓起一支笔，就那样把我所看见的记下，我会像那样注视着它，直到我把它记下，然后我会用那一天的其余时间来查考，看看它是否与整本圣经相吻合，那就是凡事查验
明白吗？我就那样得到了这些启示。我想有很多人看见异象，有很多人拥有启示，然而如果他与神的道相违背，就不要理睬他。没错，不要理睬他。接着我会把所得到的启示跟这组经文对比，再跟那组经文对比。我会记下一些笔记。我想，哦，会动听到这个会很高兴，因为这是与这段经文和那段经文相吻合。现在让我们看看这里说的是什么。是的，是的，它就在这里，就在这里，看到吗？再把它带回到圣经中去，并通过一周的传讲把它连贯起来。如今它已被录在录音带上，欢迎你们来听。我已经尽我所知做了这些事，在基督徒的团契里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向你们所有人传讲了。我已经尽了我最大的努力，你们是我所见过的最好会众之一，没有其他人会比你们做得更好。这样耐心地坐着听到，你们全都是中午一点钟就来，等到五点钟，等教堂一开门就进来，带着让人们进来。你们在寒冷的露天中站过，你们在雪中坐过，你们经历过一切，靠着墙壁站着，两腿都站疼了。我也看到男士们把他们的座位让给女士们坐，各个角落里人们都像那样站着或坐着。我想，主啊，这整件这是奇妙的一个星期，整件事都是那样奇妙。看人们怎样来到这里，看他们怎样站在外面，在窗口，在门口，在后面那里，站在每个地方听到。
作为一个讲员，当然我很不够讲员资格，我有自知之明，知道我离一个讲员还差得很远。但是为什么人们会像那样坐下来听呢？他们为什么会那样做？他们不是来听像我这样的一个人讲道，他们来因为这里有某种东西吸引他们。没错，明白吗？这里面有某种东西吸引他们。
正如我开始讲道前我的妻子在台上所唱的歌，他们来自东西方，他们来自遥远之地，与王宴乐，以王的贵宾的身份用餐，多么蒙福的朝圣者，瞻仰他的圣容，发出神圣的光芒，分享恩典的蒙福人，如冠冕中闪光的宝石。
愿你们牢记那一点，要成为耶稣基督冠冕上的一颗宝石。保罗对教会说，你们是他冠冕上的珠宝，不应该说是宝石。我们要成为耶稣基督冠冕上的宝石。
我们不要，永远不要高举一个人。你们要忘掉我，我只是你们的弟兄，一个靠恩典得救的罪人，连活着都不配。
那的确是事实，我那样说并不是谦卑，那是事实。我没有什么，根本没有一样可夸的东西，但是神的恩典使我这双糟糕的模糊的眼睛能看到越过时间帷幕那边的事物，并且让我回来。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爱人们，我一直想有人爱我，与我交谈，但是没有人那样做，因为我家庭的名声不好，没有人愿意跟我说话。但是当我把自己交托给神时，于是我的家人，作为爱尔兰人，我想也许他们都是天主教徒，也许那就是答案。于是我去到那里，可是神不在那里。于是我上了第一浸信会教会，但是神也不在那里。我说，主啊，必定有一条道路是真实的。然后就有声音说，那就是神的道。我持守了神的道，看看每一个意象，每个地方。那天当我为这教堂安放奠基石时，我把那天早晨神的一个意象中指示我的话写在那里，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用百般的忍耐和教导来责备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我见过那两棵树，我站在边上做完全相同的事。是的，那就是了，那是真实的。现在你们不会记住，让我再次劝诫你们，根本不要对任何人说谢谢你，不要说，不要认为某某传道人或某某人，某个必死的人有什么良善之处，因为他没有。我不管他是谁，人心里没有任何是好的。没错，
如果有一大堆喇叭摆在这里，其中一个喇叭能发出某一种音乐，那是因为有个人在吹它。 所有的喇叭都是完全无声，是那个会吹喇叭的人拿起喇叭便知道他要怎么吹，那与喇叭本身无关，他的声音来自他背后的智慧。没错，
因此所有的喇叭都是一样的，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每个基督徒也都是一样的。在我们当中没有大人物，我们不是伟大的男人，不是伟大的女人，我们都是弟兄姐妹，大家都是一样的，都是同一类，我们不伟大。一个人不要使自己比别人伟大一些，那绝对是不该做的事。是的，我们大家都不过是人。不要试图解释这些事，不要试图做任何事，只要过着一个与神亲近的生活，将赞美和尊荣归给耶稣基督。现在你们每个人明白了吗？全心全意的爱主，你们会这么做吗？我爱他，我会的。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在哥哥他为我付出救赎代价。赞美神，每个人都完全明白吗？每个人都相信吗？记住我开始时所说的，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神是否已向你显示他的怜悯，他的仁慈？阿们。只要记住，全心全意的爱主。
我要回家了，若主愿意，我会再回来，大约在6月1日。如果主把它放在我心中，也许在这个夏季初期，比如在6月或什么时候，也许在初秋，若主推迟再来的时间，我想回来用另外7个晚上传讲7个最后的号角。你们喜欢那样吗？你们喜欢那样吗？你们为我祷告，求神帮助我好吗？好，
直到我与你们再相会。记住这首古老的好歌，
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在哥哥他为我付出救赎代价。
现在我要你们低下头，我要为你们祷告。在牧师宣布散会之前，我要为你们祷告。
Our Heavenly Father, may the people, Lord,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们明白。主啊，虽然我知道有些人还不明白，但是天父，愿他们知道这个目标。父啊，愿他们明白这些奥秘的揭示，那是你对他们的恩典。我要感谢你主，让我们有这样的知识，明白你已向我们启示的这些事。我为在这里的每一个人祷告，为参加这次系列聚会的每一个人祷告。如果有些人还没有相信主啊，愿他们成为信徒。我为将要通过录音带听到这信息的所有的人祷告。无疑的，这些录音带信息会落在许多持有不同意见的不信者的家中或其他地方。但是父啊，我为他们每一个人祷告，在他们说任何亵渎的话之前，让他们先坐下来，对照圣经来查考这录音带里面所讲的，也愿他们能对你说他们是真诚的，要知道这是不是真理。父啊，我为他们祷告。 我为这些一直站在这个会场墙边上的人，和那些站在外面的人，还有坐在自己车里的人，为小孩子们和所有参加这次聚会的人祷告。主啊，我为所有的人祷告，我祈求你垂听我的祷告，求你赐福他们。首先，主啊，赐给他们每个人永生。我祈求不会有一个人失丧，一个也不会。
父啊，我们不知道这个重大的事件何时发生，但当我们看到这些迹象出现和经文得到应验时，它使我们的心非常温暖。我祈求父神帮助我们。
我祈求你帮助我们亲爱的牧师内维尔弟兄，主啊，使他满有恩惠、能力和理解力，使他能用这储存的灵粮来喂养神的绵羊。主啊，我祈求你让疾病远离我们，当人们生病时，求主帮助他们，让他们记得主耶稣的全能的宝血仍然在祭坛上作为他们的赎罪祭。我也祈求你使他们立刻得医治，祈求你使撒旦的能力远离他们，因为撒旦企图使他们气馁，或使他们成为极端，或者主啊，使敌人的一切能力远离我们。主啊，用你的道洁净我们，求主成就。
还有主啊，求你帮助我，我正开始衰弱。主啊，我知道我的日子不会太多，我祈求你帮助我，让我保持忠实。主啊，让我保持诚实和真诚的，好叫我能够承担这个信息，只要是你命定我去承担的。
当我到了要倒下的时候，当我来到那河边，波涛开始涌起时，哦，神啊，让我能把这把宝剑交给另一位能对他忠心、能传讲真理的人，是吧？求你恩准，在那个时候来到之前，求你帮助我，使我强壮、健康、有勇气，帮助我的教会，主啊，赐福我们大家。我们是你，我们感觉到你的灵就在我们当中，我们相信你会垂听我们的祷告，因为我们将自己交托给你，携带你的道，在这地上剩余的日子里侍奉你。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敬爱的救主之名，并为他的荣耀祷告，阿们。
我
神赐福你们，我爱他全心全意的，因为他先爱我。神赐福你，内维尔弟兄。站在岗位上，
You have just finished hearing the original Seventh Seal as it was preached in its entirety on Sunday evening, March 24, 1963, at the Branham Tabernacle in Jeffersonville, Indiana. Brother Branham did not want this original recording released. The next day, Monday, March 25, 1963, Brother Branham went to the motel room of Brother Fred Sothman and Brother James McGuire, who were at that time in charge of making the tapes. Brother Branham told these brothers, I don't want this message sent out the way it is. After listening to the tape himself, he instructed the brothers to stop the tape at a certain point, and at that point recorded a new portion of approximately 20 minutes in length. This new portion was then used in place of the original ending. This recording was the only released version of the Seventh Seal until 1966. After Brother Branham left the scene, the board of the William Branham Evangelistic Association unanimously agreed to release the tape originally recorded at the tabernacle. Since that time, both versions have been available. We have now placed this additional message of Brother Branham on one tape with the original seventh seal. The next voice you hear will be Brother Branham in the motel room on Monday, March 25th, 1963.
撒旦不知道他，这是很好的一件事，因为如果撒旦知道了，他就会模仿那些，那是撒旦做事的一贯伎俩。因此，神已将他向整个世界，甚至向天上隐藏了起来，没有任何途径可以明白他，唯有神自己能揭示他。今天晚上我要你们注意，在第六印，第六印有一个三重目的，那些祈者们也有一个三重目的，在这一切事里都有一个三重目的，那再次把我们带回到一个三里去，还有一个七，看七印、七碗等等，看三和七，这是神的数学里的数字，神用它来启示他的道。你们注意，就像那些骑者，看有三匹马出现，其中一匹是白马，一匹是红马，一匹是黑马，而第四匹马是那三种颜色的混合色，看一个三重目的。神做了同样的事，当神差派他的使者，就是他的道，去与敌基督交战时，做了同样的事。然后我们看到神在苦难时期差派牛出去，牛是献祭的牲畜，因为在这个苦难时期，人们唯一能做的只有劳苦，做奴隶，把自己作为一种祭物献上。
我们发现接着在下一个时代，即改革者的时代，神派出人的智慧出去，一个像人脸面的兽，那就是在改革者当中出现的能力。
你们注意到了没有？每一个，难怪今日人们还生活在改革者时代的影响之下，因为他们只是从神学的角度来看事情，他们按照神学院里所教导的方法来看事情，那一度是神的方法，但我们也不是生活在那个时代了。现在我们已经进入阴的时代，整件事都要被启示出来。对照启示录第十章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会看到在启示录第十章第一节到第七节这里，在第七位使者的信息发生的时候，神一切的奥秘就都成全了。我们也看到第六印的揭开是为了三重目的，来看看这三重目的。第一，就是那些睡着了的童女必须经过大灾难时期以得到净化，她的不幸和拒绝这信息的罪必须被洁净，她要在大灾难时期被洁净。我们在启示录第七章看到他们的结局，在第六章和第七章之间，他被洁净了，并被赐予了白衣。看，他不是心腹，他是属世教会。这些纯洁的人们也许没有机会接受这信息，或者在某种程度上被这些假先知蒙蔽了，他们没有得到一次机会，但他们心里是虔诚的，神知道他们的心，他们在这大灾难时期被净化。
你们注意到另外还有一个净化时期，那是发生在以色列人聚集时给他们的，那是第二重目的，神在大灾难时期净化以色列人，在那些聚集的千百万人中将有144,000被拣选，他们也要被净化，神要净化以色列人。
注意整个地球要被净化，将有这样的一种事发生，就是月亮、星星和全部自然界都要被净化。你们明白那是什么吗？地球将自我更新，被净化，为千禧年做好准备。千禧年就要来了，所有污秽的事物将在第六印中被净化。现在你们注意到吗？在揭开这第七印的时候，也有一个 三层奥秘。这一个我会再讲，其实我已经讲过了，就是那七雷的奥秘。天上的七雷会揭开这个奥秘，它将发生在基督再来的同时，因为基督说没有人知道他何时再来。当犹太人问耶稣那些问题时，你注意到了吗？我们知道，当我们将马太福音第24章与六个印做比较时，没有提到第七印，因为你看，基督说唯有神自己知道，连天使也不知道，难怪根本就没有记载。你看，万物寂静，当时没有发生任何事，天使们不知道他，没有人知道主何时再来，但到了那时，将会有一个七雷的声音揭开那伟大的启示。因此我相信，对于我们这些，如果我们不知道，如果我们那么直到那时才会知道，但他将在本该被揭开的那日那时辰被揭开。因此我们当做的事，就是在神面前存敬畏的心侍奉他，做一切我们知道怎样做的事，活出美好的基督徒的生命。这里我们看到第六印已经向我们揭开了，我们也明白了，我们知道这第七印要到了那个时刻才能向公众揭开。神让这七雷发生是有原因的，因为他必须来，因为那我们发现基督那羔羊从神手中接过那本书，他打开了第七印，但是你看，那是个隐藏的奥秘，没有人知道他，但是他与他所说的是一致的，没有人知道他什么时候再来，他们也不知道那七雷的奥秘。因此你看，他们都是联系在一起的。今天我们所知道的就这么多，因为其余的都已被揭开，除了这一个印没有显露。但我坐在我的房间里，我听到这，或者不是听到，而是看到他向这七雷显露了。看，我们只能讲到这里，就这么多。我相信你们每个人都会侍奉神，做正确的事，一生爱他并侍奉他，其余的事神会看顾。到此，靠着神的恩典，所有被封缄的六个印的奥秘我们都已经讲完了。我们知道也理解，第七印不能让公众知道主的再来，他再来的时辰，地球何时毁灭。你知道主说过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这是马太福音第24章里门徒们问耶稣的问题，耶稣回答了那些问题。在马太福音24章31节，在31节里他说到以色列人要被聚集成为一个国家，但过后他就开始讲一个比喻。看，你看，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件事发生时，也该知道时候近了。看，以色列人聚集在自己的家园。但是你注意，耶稣不提这第七印的启示。这里当他揭开这第七印时，他再次略去了。看，因此我们明白它是个完全的奥秘，这个奥秘被揭开的时刻还未到，所以目前我们只能知道这么多，其余的大约在耶稣为他的心腹再次在世上显现，或者不管发生什么事时才能知道。看，在那个时刻未到之前，让我们都来祷告，活出一个好的正直的基督徒的生命，盼望着他的再来。如果这录音带恰好落到什么地方的什么人手中，你们不要试图从这里面搞出一个什么主意来，你唯一要做的就是继续侍奉神，因为这个奥秘是那么伟大，神甚至不让约翰写下来，雷声把它宣告了出来，那是神，他知道，他应许我们，他一定会被揭开，但是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被揭开。我们为神所指示我们的事 而感谢他。我坐在那房间里已经有八天了，我刚刚向你们解释过的信息，你们这里许多人会明白。我说过一直都有某种属灵的事在发生着，我肯定你们没有注意到。事情是这样的，他绝对证实了对这些经文的解释是来自神的。
因为在我们传讲这些印之前，我离开这里去了西部。有一天上午大约10点钟，主向我显示一个异象，我就来这里解释我所见到的那个异象。在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它是由七位天使排列成的金字塔形，我们都记得那是。你们可以从那盘录音带里知道那是。那篇信息叫做先生们，这是什么时候了？哦，现在那确实就是你们目前所看见的
那七位天使。我在西部，你们记得那些小使者们，他们往东飞。第二批使者，那些鸽子，一种较大的鸟，他们也往东飞。然后我注视着他们，一直都与我在一起，那就是第一次拉动和第二次拉动的施工。接着第三批使者从西部飞来，以迅速惊人的速度飞行，他们把我提起来，我就带着这个七个印的奥秘回了东部。正如在朱尼尔·杰克逊的梦中所见的，主让我给他解释，在那金字塔里面有一块白石，上面没有写任何字，那就是为什么我必须到西部去领受这些天使的信息，然后回到这里向这个教会揭示它。你们还记得我说接下来要发生的事将会在这个教会中，完全就是那样。我要你们注意另一件发生了的事，如果你们听过先生们这是什么时候了那录音带的话，你会留意到有一位天使特别引起了我的注意，其他的天使看起来都很平常，但这一位天使是一位特别显著的天使。在那金字塔形的群体中，他在我左边。你们也记得那没有写任何字的神秘白色岩石是在金字塔中，而天使们把我带进由他们自己所组成的金字塔中，神的奥秘只有他们知道，他们是那些使者，是前来解释那个金字塔，或者说是解释隐藏在金字塔里面的七个印秘密的信息。在我左边的那位天使，如果我们从左边数到右边的话，他其实就是最后一位，或者说是第七位天使，因为他在我左边，我面向西部看着他，他面向东部，那就是在左边，因此那会是最后一位天使的信息特别显著。你们记得我说过他的头部如何向后仰，他有大而坚挺的翅膀，以及他如何向我飞来。看，那就是这第七印，它仍然是一件引人注目的事。我们还不知道它是什么，因为它不允许被揭开。然而现在在聚会中的每个人已注意到这一周的聚会多么不寻常，每个人似乎都带着一种紧张的期待，每个人在下午一两点钟就站在这里等着开门，以便能坐在前面。很多人不得不靠着墙站着，有的人脚都抽筋了等等。这意味着什么？是圣灵差遣这些使者下来，他们一直在向我们揭示这些奥秘。我们又注意到他是如何与神的道准确的吻合。为了让你们大家知道这是真理，神在他发生前大约两三个月就预告了他。那是我前往西部去的时候，我不知道它是什么，然后回来时带回神所赐给我的解释。记住，在那个意象中，当他把我提上去时，他没有告诉我任何事，我十分害怕，怕我就要死去了，死于一场大爆炸。你看，他们不能那么做。那个解释在我正需要他的时候才临到我，那是在那个房间里他给我的，我都如实的传给了你们。 你们看，朋友们，意象不会落空，他们总是完美的，他们绝对是真实的。看，意象加上神的道，加上历史，加上教会时代，全都融合在一起。因此，我可以真诚地说，据我所知道的，并根据神的道、意象及启示，这些解释就是主如此说。愿主丰盛的赐福你们每一个人。我们现在起立，让我们唱这个教会的一首老歌，神赐福你们每一位，阿们。哇，神赐福你们，因为他先爱我。神赐福你，内外弟兄站在岗位上。因为他先爱我，神赐福你，内外弟兄。站在岗位上。